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3月14号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由小山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德国议会刚刚投票选举默克尔当选新一届总理，尽管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在去年九月立法选举中胜选，从而让这位被称为铁娘子俾斯麦再次续任总理一直毫无悬念，但是默克尔仅以九票之多擦偏胜选总理投票，预示他的任期将被迫披荆斩棘。日本正在考虑寻求安排首相安倍晋三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高峰会谈，与此同时各国正积极扩大外交的努力与平壤当局进行交流。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意外宣布与金正恩举行会谈的计划，不过到目前为止平壤和东京都没有公开提出会谈相关的提案。有消息说美日韩与金正恩的会谈各有分工与重点。中国全国政协今天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选举政协主席与副主席以及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官方的报道强调，排名第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汪洋在没有反对票的情况下以2144票当选政协第13届全国委员会主席，这一选举与此前媒体预测曝光相吻合。法新社今天自北京报道，中国经济增长据官方统计数据有惊人的成绩，显示今年年初开局强劲的进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米，下面请您收听由小山播报的新闻的详细内容。
德国议会刚刚投票选举默克尔当选新一届总理，尽管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在去年九月立法选举中胜选，从而让这一位被称为铁娘子的俾斯麦再次续任总理一直毫无悬念，但是默克尔今天仅以九票之多擦边胜选总理投票，预示他的任期将被迫披荆斩棘。德国议会今天开会选举总理人选，领先去年秋天立法选举胜选的基民盟领导人默克尔获得联合执政的基民盟与社民党联合推举，但是默克尔在选举中只获得了364票的支持，今天到会的议员总数是688人。按照议会政党分裂票数，理论上基民盟与联合的社民盟共有399席，而基民盟一党的议员就有353席，理论上至少有35名基民盟或社民党的议员没有投票支持默克尔。据分析，这是默克尔当选德国总理12年以来议会选举总理一直获得的最少票数。默克尔经过长达6个月的谈判，与议会选举相对多数大党商议联合执政，最后才与社民盟妥协获得联合执政的协议。去年的议会选举中，基民盟不仅受到社民党的冲击，更受到民粹党与民意的夹击，相对的胜选也缺乏冲力。今天的投票以无记名秘密投票方式进行，默克尔在当选后两个小时时等待德国总统象征性的批准，稍后再举行宣誓就职仪式，默克尔的内阁组成名单应该也很快出笼。日本正在考虑寻求安排首相安倍晋三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高峰会谈，与此同时各国正在积极扩大外交努力与平壤当局进行和平的交流。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意外宣布与金正恩举行会谈的计划，成为冬奥破冰以后外交关系快速进展的成果之一。不过到目前为止，平壤和东京都还没有公开提出会谈的相关提案。有消息说美日韩与金正恩会谈各有分工与重点，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由于朝鲜半岛和谈进展趋势十分迅速，四月将举行韩朝首脑会谈，五月将举行美朝首脑会谈，日本深感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落后于人。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12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3日听取了访朝的韩国国家情报院长徐勋的报告后，日本政府13日着手研究应对朝鲜的新方式及日朝首脑会谈问题。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12日晚在东京向媒体透露，首相安倍晋三在2月9日韩国平昌冬奥会开幕式前的招待会上，与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短暂交谈时，表达了欲实现日朝邦交正常化的意愿，将日韩首脑会谈纳入视野，也是日本认为为解决绑架日本人问题与朝鲜首脑金正恩的直接对话必不可少。12日河野太郎与徐勋会谈时，问及是否谈到绑架问题，徐勋说和金正恩会谈是总括的集中谈论非核化的问题，因此没有讨论这个问题。日本担心美韩把日本放在一边，由韩国主导朝鲜问题，因此开始从消极到积极研究日韩首脑会谈问题。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宣布解除国务卿蒂勒森的职务，由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接替。特朗普为什么选中蓬佩奥出任新国务卿，引发舆论的关注。今天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宣布解除国务卿蒂勒森的职务，由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接替。为什么特朗普选中了蓬佩奥呢？纽约时报引述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现在决定替换蒂勒森是为了他在五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之前，以及为了众多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组建一支新团队。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蓬佩奥对朝鲜的意图一直持怀疑态度，他还是伊朗核协议的批评者，他会对美国遏制长期对手核野心的努力产生影响，并将共诉美国政府的安全议程。蒂勒森上任之后一直处于状况之外，相较之下，蓬佩奥对特朗普大力支持，多次亲上火线捍卫特朗普的政策。特朗普宣布与金正恩会晤，媒体普遍质疑，蓬佩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专访时为特朗普说话，表示他几乎天天向特朗普报告朝鲜最新情势，特朗普决定与金正恩会面是基于对情势的完全了解。蓬佩奥表示，现在是和金正恩会面的好时机。蓬佩奥对于俄国干预美国大选一说不以为然，强调中国才是美国的真正威胁。 CNBC 电视网援引分析人士克莱默的话说，特朗普选择蓬佩奥出任国务卿，等于向中国说你是我们的敌人。现年54岁的蓬佩奥毕业于西点军校和哈佛法学院，是共和党极右派茶党成员，曾当选堪萨斯州共和党国会众议员。
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上个月启动了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反人类罪指控的调查以后，杜特尔特今天声明说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庭。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杜特尔特在今天发布的声明中说，菲律宾撤销对罗马规约的批准，退出国际刑事法庭，并且立即执行。据路透社的报道，他退出的理由是菲律宾受到了来自联合国官员的攻击，而国际刑事法庭已经丧失了其程序的合法性。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发言人罗克2月8号就表示，设在海牙的特别法庭已经通知了杜特尔特开始初审一名菲律宾的律师去年提交的诉状，诉状涉及到一场残酷的缉毒镇压的行动。国际刑事法庭也表示已经启动了对有关杜特尔特反人类罪指控的调查。杜特尔特2016年上台后就展开了大规模的缉毒行动，但是人权活动人士指控杜特尔特要杀数千非法毒品贩子的誓言，导致警察在没有经过司法程序之前就对涉嫌的毒品贩子和使用者大开杀戒。此次缉毒行动已经造成了4000多人死亡。 杜特尔特3月7号上周四就曾经对国际刑事法院针对自己展开的调查表示，他不可能上国际刑事法院受审，因为国际刑事法院要等100万年都不会有起诉他的司法管辖权。他说他们永远永远都别想对我行使司法管辖权。实际上杜特尔特一直都对国际刑事法院不满。2016年2月份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退出了国际刑事法院后，就表示国际刑事法院的存在没有意义，他已经沦为了西方大国欺压像菲律宾这样小国的工具。因此菲律宾就打算像俄罗斯以及布隆迪、南非、冈比亚三个非洲国家一样退出国际刑事法院。
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今天在英国剑桥的家中平静离世，享年76岁。霍金出生于英国牛津，1979年至2009年任卢卡斯数学教授，这是物理学家牛顿生前曾经担任过的教习。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在家人宣布霍金去世的消息以后，人们纷纷向这位物理学家致敬。今天一幅贴在剑桥大学霍金办公室外面的悼文写道：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只看脚下，去理解你所见到的，思考宇宙为什么存在，好奇一点。霍金在学术上的成就主要在于宇宙论和黑洞的研究领域，他证明了广义相对论的基性定理和黑洞面积定理，提出了黑洞蒸发理论和无边界的霍金宇宙模型。在统一20世纪物理学的两大基础理论，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和普朗克创立的量子力学方面走出了重要一步。作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霍金警告，人口过剩、气候变化、流行病等都是人类将要面临的严重威胁。我们所发展的科学技术将可能毁灭我们的地球。在一个机器人可以代替人类完成大多数工作的新世界里，人类必须要重新再教育。霍金曾分别于1985年、2002年和2006年三次到中国访问。2006年6月，霍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讲述宇宙传奇。他说，虽然我的身体受到严重限制，但我的思想可以自由地回到时间的开端，进入宇宙的黑洞。对于人的精神而言，不存在任何限制。
中国全国政协今天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选举政协主席与副主席以及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官方的报道强调，排名第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汪洋在没有反对票的情况下，以2144票当选政协第13届全国委员会主席。这一选举结果与此前媒体预测曝光相吻合。早前已经有传闻说汪洋会获任全国政协主席。汪洋目前已经是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将继续落实总书记习近平新时代的精神。法新社今天自北京报道说，中国经济增长据官方统计数据有惊人的成绩，显示今年年初开局强劲的进步，一改去年结束时对中国经济放缓步伐的预测，记录了 7.2% 的工业增长，中国零售统计增长为 9.7%， 也显示消费增长支持经济增长的进步。据路透社说，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到二月规模以上的工业增长值同比增长了 7.2%， 远高于路透社调查预估中值的 6.1%， 但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加 9.7%， 略低于路透调查预估的 9.8%。 一到二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 7.9%， 路透社预估的调查值为 7%。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还显示，一到二月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 8.1%。 据金融时报说，一至二月中国工业增长值同比增长 7.2%， 显示今年开局中国工业生产和城市固定资产投资表现强劲。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在经过六个月的创历史纪录的艰难谈判后，德国的国会议员今天终于投票再次选出默克尔为联邦政府的总理。默克尔成功实现了第四次连任，但是在经过难民危机、极右派势力的上升等因素的压力后，默克尔的支持率目前明显的下滑，而且他领导着一个脆弱的执政联盟。预测普遍认为，默克尔将展开的也是艰难的一个任期。今天的投票结果显示，德国的国会议员们以364票赞成、315票反对、9票弃权的比数，通过了现年63岁的默克尔续任总理案。在表决通过后，默克尔向德国下议院表示，他接受此次表决的结果。德国于去年9月份举行了立法选举，但是直到10天前3月4号，社民党才宣布将和默克尔领衔的中右联盟党结盟组阁，从而结束了自二战结束以来德国最长时间的政治僵局，同时也为默克尔获得他自2005年执政以来的第四个任期开了绿灯。但是尽管新一届的大联合政府仍然由联盟党和社民党组成，但是这个联盟不仅已经失去了以往的稳定和团结，而且也失去了德国人的民心。联盟党、社民党在选举中分别保住了联邦议院的第一和第二大党的位置，但是由于得票率大幅下滑，在全部的709个议席中共占399个席位。但是利用德国难民危机异军突起的民粹政党德国选项党则成为此次联邦议员的第三大党，拥有92个席位。新选项党也成为从纳粹政府以来首个占据联邦议院可观席位的右翼政党。不仅如此，在大联盟的政府内部，联盟党和社民党之间的裂痕也在不断的加深。去年联邦议院选举后，表现不佳的社民党一度明确表示不愿意参加组阁。社民党最终虽然改变了立场，同意组阁，但是在日前的党内投票中，仍然有34%的党员投了反对票。联盟党和社民党最后达成了一份长达177页的联合组阁协议，确定了德国今后四年的内政和外交的走向，但是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各方面可能还存在不同的解读而产生分歧。大部分的观察家也预测，今年63岁的默克尔开始的第四次任期也将是他的最后一个任期。同时，由于德国联合政府内部出现的脆弱性，也有人预测默克尔可能会提前下台。从整个德国政治的格局来看，选项党的入阁也意味着一个强烈怀疑欧洲一体化事业的元素进入了德国议会，需要新的政府做出相应的调整来予以面对。而与此同时，默克尔也需要向其盟友们保证德国面对挑战的能力。欧洲目前也面临着英国脱欧以及不少国家陷入了不断上升的民粹主义和反制政党力量上升的挑战，因此各国也都在期待着欧洲的经济大国尽快的恢复正常的运作。实际上，德国的联盟党和社民党在组阁的协议中也将欧洲事务放在了优先的地位，具体的政策包括和法国密切的合作，以加强和改革欧元区，将欧洲稳定机制发展为欧洲货币基金，准备增加欧盟的预算，推动在欧洲的投资等等。而在德国的新一任政府中，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两个重要的职位都由社民党人担任，而社民党在欧盟建设方面一直持积极的态度，因此外界也普遍预期，在默克尔的第四个任期内，有望和法国的总统马克龙联手，共同推动欧盟的改革，给欧洲的一体化建设带来一个机遇。在默克尔成功连任后的几天，他也将前往巴黎和马克龙举行会谈。尽管和法国联手对欧盟的前景很重要，但是德法两个国家在欧盟改革问题上依然存在着一些具体的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主张设立独立的欧元区预算、立法机构和财政部长等等 建议都在德国并不被看好，有德国选民甚至认为德国政府要拿纳税人的钱去救助其他的欧洲国家。因此，如何协调和法国的立场也是默克尔面临的棘手难题之一。而在欧盟和欧元区的范围内，如何与其他的国家统一行动也将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欧洲理事会将于本月22和23号召开，默克尔此前就表示可能不会就欧元区未来20年的方方面面的细节做出详细的说明，但是至少将可以指出下一步的行动。另外，2015年向百万难民打开边界大门的默克尔也将面临反对派的压力。联盟党和社民党在阻隔协议中也为每年接待难民的人数设上限为18万到22万人。默克尔也一直希望通过欧盟各国的难民配额协议，但是这个建议一直受到中欧和东欧国家的抵制而难以执行。默克尔的第四个任期内的另一个考验，就是要如何避免可能爆发的美德或者是美欧贸易战。美国的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对外国产的钢铁和铝材征收关税，并且威胁对德国的汽车制造商征税，这导致德国各界的强烈反对。而贸易只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德美关系面临的诸多挑战之一，双方在气候的变化、伊朗核协议等问题上的立场也越来越相悖，而德国在欧洲防务、经贸合作等问题上对美国又有现实的依赖和需要。除了上述多个要解决的难题外，面对巨变中的世界，铁娘子默克尔为她的第四个任期定下的目标是要为未来做好准备，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经济繁荣的成果。到2021年的下一次大选前，德国将为此至少要增加460亿欧元的经济预算。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杨梅编播的今天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大报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周三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开篇各有侧重。又一费加罗报关注德国联邦议会周三将投票推举默克尔再度连任德国总理。该报文章认为，默克尔的再度当选有可能对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欧盟建设规划的推动带来阻力，认为默克尔在欧盟问题上过于谨慎保守，缺乏创新的设想。左翼两大报刊《解放报》与《人道报》不约而同地关注法国政府内阁会议今天将讨论的有关法国铁路集团的改革方案。解放报与人道报一致认为，法国政府人为地抹黑铁路集团的运作状况，为推动改革方案寻找借口。解放报用整整一个版面的篇幅将法德两国的铁路集团的整体状况做出了比较。解放报评论说，相比之下，法国铁路集团的状况并不糟糕。解放报社的文章指出，同欧洲其他国家的铁路集团运作相比较，法国的铁路运输无论是在价格上还是在效益上都占有优势。法国的高速铁路网在全欧洲依然是首屈一指，而且价格优惠。文章指出，英国铁路公司私有化之后并未对其运作带来正面的效果。英国左翼党派日前提出要求将铁路国有化的计划，认为法国政府的改革方案违背了主流方向。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借国际记者大会在法国中部的图尔市召开之际，提出了新闻记者的社会作用问题。除了以上议题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用一个推文解除国务卿蒂勒森的职务，叙利亚冲突爆发7周年，以及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第47届大会正要在巴黎开幕等议题，都在各报占据了重要的篇幅。回声报在金融版就中国的金融行业改革刊登文章，标题是中国设立金融监管高级机制。该报驻京记者指出，中国提出将银行与保险行业的监管机制合二为一。报道指出，这一等待多日的改革终于出台。不过就目前而言，改革并不涉及到股市行业，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定，这是中国政府今后工作的一大主要目标。然而要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大目标的背景下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看来并非易事。回声报的另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危机阴影笼罩中国的银行业。文章指出，国际清算银行近期的一份报告将中国大陆、香港以及加拿大列为全球三大经济脆弱的国家与地区。不过回声报也指出， 国际清算银行的评估报告看来有些特别，因为今天意大利的银行行业因呆账、坏账、债台高筑而陷入全面混乱，而国际清算银行此前并没有发出任何警告。国际清算银行之所以对香港、中国大陆以及加拿大经济拉响警报，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负债率超出了红色警戒线。不过报告也针对中国的状况特别指出，中国的负债率虽然令人担忧，不过近期该现象有所改善，因为中国的债务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16年的28.9% 下降至2017年的 16.7%。 回声报评论说，确实自从2015年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因为今天中国银行的规模已经同美国的银行不相上下，比如说中国工商银行就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银行。不过中国的绝大多数银行都同意大利的银行一样，被呆账坏账压得抬不起头。中国银行业另一大令人担忧的现象是影子银行的普及。根据最新的统计数字，2016年中国影子银行贷款涉及的金额超过70多亿美元，而在2015年与2014年影子银行的贷款金额分别在60亿以及40亿美元左右。除了回声报之外，费加罗报在文艺版介绍了巴黎亚洲艺术博物馆塞诺奇博物馆最新推出的围绕中国人的香料艺术品展览，展出的作品中包括同嗅觉有关的明代的丝绸画、中国道家的诗作、中国传统的沉香墨制品以及瓷器等等。费加罗报这篇报道文章的标题就是香料是中国人发明的吗？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本台驻日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东京专栏。今天的话题是安倍晋三为什么要抢在金正恩的前面访问美国和特朗普举行会谈，欢迎收听。
前往美国介绍与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会谈结果的朝鲜总统府国家安保室长郑义荣八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五月底前与金正恩举行会谈，这一消息对日本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日本此前一直认为美国的立场是，只要朝鲜不接受以完全的、可验证的、不可逆转的形态放弃核与导弹，并采取具体的行动之前，就将继续最大限度施压，不与朝鲜对话。但是事情出乎日本意料之外，特朗普突然要和金正恩会谈，使安倍十分着急，连忙在3月9日和特朗普通电话，要求在特朗普与金正恩会谈前的4月访美。安倍说，我准备在本年度预算成立后的4月访美，进行日美首脑会谈，并与特朗普总统达成了一致。为什么安倍这样着急去美国和特朗普会谈呢？首先，日本担心在朝鲜问题上，日本被美国和韩国放在一边，置之不理，使日本由于朝鲜问题处于孤立状态，朝鲜的敌人只剩日本一家。日本一直对韩国和朝鲜的和平交涉与对话持否定态度，称对话没有意义，而美国现在和韩国一样与金正恩对话，美韩采取了一致的行动，所谓日美韩联合对应朝鲜问题的态势彻底松动。如果按照日本批评韩国的逻辑，就是如果朝鲜方面不以完全且可验证、不可逆转的无核化为前提，对话就没有意义的话，那么特朗普与金正恩对话也没有意义。这就形成了美韩不管日本说什么都不理会，该与朝鲜对话就与朝鲜对话，因此安倍必须快去美国向特朗普说明，展开协调，争取日本不在朝鲜问题上处于孤立状态。日本政府还基本决定 在朝鲜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时，承担调配人员及物资所需的3亿日元以上的初期费用，已再次挤进对朝交涉中，不被美韩抛弃。第二，安倍担心美国不顾日本的利益和朝鲜达成协议。美国目前主要关心的是能够达到美国的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而日本最关心的是中程导弹的问题。朝鲜的炉洞等中程导弹已发展得相当完善，并装备了足够的数量，足以覆盖日本的大部分地区。日本担心，如果特朗普和金正恩会谈，经过讨价还价，美国同意在朝鲜只冻结或废弃洲际弹道导弹的前提下，解除对朝鲜的制裁，日本就等于被朝鲜抛弃。在美国的对日防卫义务上，特朗普一直对日本心怀不满。当地时间2月13日，他在与白宫召开的执政党在野党议员有关贸易的聚会上，言及日本和韩国的国防费负担，批判日韩说他们只付了国防费用的很小的一部分，这是不公平的，因此美国完全有可能置日本的利益于不顾，和金正恩做交易。安倍很担心这一点。第三，特朗普说话做事都没准儿，也一贯对日美贸易的不均衡不满。特朗普于3月10日在推特上谈到了他在日本时间9日与安倍的电话会谈，提及自己也提到了通商问题，并表示对日贸易赤字，这种不公平的状态不能再持续下去了。而日本政府正就特朗普决定启动钢铁与铝的进口限制措施向美方寻求排除在限制对象之外，如果在经济上能避免和美国对立，在两国关系上也会避免进一步的摩擦和冲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估计安倍这次去美国会在日美贸易赤字和钢铁与铝进口限制上和特朗普磋商，很可能在经济上带上一份大礼，而这份大礼究竟是什么，现在还不得而知。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播报新闻内容提要。汪洋没有意外当选为中国全国政协的主席。法新社报道表示，中国两会报告了惊人的经济增长数据。两会期间，北京五道口的餐厅和酒吧不准同时接待超过10个外国顾客。人大法委改名为宪法和法委，李飞获选主任。默克尔再次当选为德国总理，在艰难中展开了第四个任期。特朗普为何要选中蓬佩奥出任新国务卿，继续引发舆论的关注。受到调查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宣布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日本目前正紧锣密鼓地研讨安倍晋三和金正恩的会谈。美日韩传出与金正恩会谈各有分工。韩国前总统李明博涉贪案今天开始受到检方的询问。赤瓜礁海战30周年祭，中国和越南方面冷静地处理。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本台记者刘芳主持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共享自行车在巴黎落户10余年后的今天，曾经在路旁形成一道风景线的一排排的共享自行车，最近突然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令许许多多已经习惯了使用这种便利交通方式的用户深感不便。主要原因是由共享自行车更新换代所致。原本定于年初 出现在巴黎街头的新版共享自行车却迟迟没有现身。巴黎新一代共享自行车能否重返街头？何时才能重返？相关问题困扰着巴黎的诸多用户。2007年开始，巴黎市政府推出了自行车租赁服务，以打造骑行城市的环保形象。十多年来，共享自行车的概念逐渐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接纳，许多市民对这种健康又便捷的出行方式的接受程度颇高。巴黎共享自行车升级换代之际，新版自行车的投放进度却远远低于预期，并且故障频出，引发用户怨气冲天。按照去年十月底的进度安排，新版自行车应在今年一月一日起投放到巴黎500个站点，并将在今年三月底遍布整座城市。然而，由于进度滞后，首期的500个站点缩水到300个。而实际上，用户在一月初发现，在手机客户端上显示的可运行站点数目却屈指可数，尚不足100个。这还不算最糟糕的情况，用户到停放自行车的站点去取车时，便会发现停放在那里的自行车根本无法解锁，也就是说，这些自行车成了一种摆设，颇令30万用户失望。三个多月以来，他们为每年共享自行车使用权所交付的 99.6 欧元的定费毫无用处，似乎打了水漂，原因则是因为多数站点没有接通相应的电源。针对私募文革公司建造共享自行车车站进度严重滞后的现实，巴黎共享汽车、共享单车工会代表委员会集体决定对该公司处以高额罚款，罚金则将用来补偿用户。为了解决电源问题，自以为智慧超过其竞争对手前运营商德高集团，共享自行车新的运营商私募文革公司自作主张的直接使用了230伏电压，而不是共享自行车应该使用的低压电源。这种做法不仅可能引发安全隐患，还违背了传统的操作规则。更有甚者，二月中旬，私募文革公司开始使用一种自主性能更高的高压电池，不料导致整个系统短路。随后，虽然上百名技术人员夜以继日地展开修复，却始终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为了拯救这一局面，巴黎市政府向私募文革公司伸出了援手，免费派出工程技术人员。有分析指，巴黎市府的这一举措必将引发纳税人及德高等竞争对手的不满。面对各方指责，共享自行车新的运营商私募文革公司打破沉默，驳斥针对该公司管理不善的不实之词，将新版自行车进度滞后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前运营商法国著名户外广告集团德高及赞助商。私募文革公司对共享自行车尚未能在首都展开完全运作的局面表示遗憾的同时，拒绝承认该公司是一个无力管理此一规模业务的初创企业，同时指出该公司正在全力以赴地努力改善现状，但需要获得各方的支持。私募文革公司一方面指责前运营商德高没有及时清除陈旧设备，为安放新版共享自行车腾出地盘，另一方面也对其主要客户城市共享自行车工会组织表示了不满，认为该组织在行政管理共享自行车计划方面存有严重不足，不仅在签约方面令其损失了三个月的时间，技术规格也不完善，导致部署工作严重滞后。面对目前的局面，一个困扰人们多时的疑问难免再次涌现。营业规模为900万欧元的私募文革公司是如何在抢夺这一4亿7800万欧元的巨大市场中夺魁的？在候选资料中，此一公司曾高调标榜自身拥有国内和国际市场管理的丰富经验，不仅在法国的蒙伯利埃、克莱芒费朗占有共享自行车市场，还在莫斯科、温哥华及马拉加什等大城市经营着相同业务。然而，据法国《榜鸭报》披露，私募文革公司管理的共享自行车市场微不足道。以莫斯科为例，莫斯科市场是该公司此前获得的最大的合同，却仅有150个站点、3500辆自行车。 然而，巴黎的共享自行车却涉及到一个全天候服务的1400个站点以及17500辆自行车的巨大市场。因此，私募文革公司究竟能否胜任此一挑战，引发多方质疑。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文化与艺术专题节目，今天要谈的是物理学家霍金对人工智能的担心，由安东尼主持。
著名物理学家霍金14号在英国剑桥的家中贫贱离世，享年76岁。霍金出生于英国牛津，1979年到2009年担任物理学家牛顿生前担任过的教习卢卡斯数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宇宙论和黑洞，证明了广义相对论的基性定理和黑洞面积定理，提出了黑洞蒸发理论和无边界的霍金宇宙模型，在统一20世纪物理学的两大基础理论，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和普朗克创立的量子力学方面走出了重要一步。
I have been enormously privileged through my work to be able to contribut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verse. But it would be an empty universe indeed if it were not for the people I love and who love me.
霍金说过，我的工作能够对理解宇宙做出贡献，我非常幸运。但如果不是为了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这将是一个空虚的宇宙。作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霍金曾警告，人口过剩、气候变化、流行病等都是人类将要面临的严重威胁。我们所发展的科学技术将可能毁灭我们的地球。在一个机器人可以替代人类完成大多数工作的新世界里，人类必须要重新再教育。2016年在《卫报》的一篇评论性文章中，霍金解释了他对地球未来命运的担忧。他说，我们正处在人类发展史上最危险的时刻，我们发展的技术摧毁了我们所生活的地球，但我们还没有发展出逃离地球的能力。也许在百年后，我们将可以在其他星球上建立起人类殖民地，但现在我们还只能待在地球上，因此我们必须要团结一致保护它。霍金认为，为了逃离这些威胁，人类必须殖民其他星球，但至少需要一个世纪才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他认为，地球上的生命因一场灾难而灭绝的风险正与日俱增，比方说一场突如其来的核战争，一种基因工程病毒或其他危险。如果不能进入太空，人类将没有未来。逃离地球是人类唯一的希望，但至少在未来100年内，我们还无法在太空中建立起自给自足的殖民地。因此在这一阶段里，我们必须要特别小心。人类面临的大多数威胁都来自科技的发展。这些威胁包括核战争、灾难性的全球变暖以及基因工程病毒等。我们无法阻止这一进程，也无法改变它的方向，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危险，并努力地控制它们。霍金警告，人类需警惕人工智慧发展威胁，机器人有可能消灭人类。在短期内，主要担忧的是智能的自主武器。在长期范围内，他担忧人工智能出现系统失控。霍金认为，人工智能发展确实可以突出自我意志，但是也很容易和人的自我意志相冲突，所以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必须要能够合理的掌控平衡点。 霍金认为，人工智能一旦脱离束缚，以不断加速的状态重新设计自身，人类由于受到漫长的生物进化的限制，将没有办法和它竞争，从而要被取代。霍金举例，致命性智慧自主武器是不是该被禁止？如果是，那么自主该怎么精确定义呢？如果不是，任何使用不当或者过失应该如何问责？谈到人工智能的系统失控存在的潜在风险，霍金认为，随着不遵循人类意志形式的超级智慧的崛起，那个强大的系统威胁到人类，这样的错位结果是不是有可能？如果是，这些情况怎么出现？他问道，我们应该投入什么样的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解决危险的超级智慧崛起的可能性？霍金曾经说过，人工智能的全方位发展，比方说最大化使用智能性的自主武器，可能招致人类的灭亡。他说，早些时候，他和一些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共同在联合国会议上支持对于核武器的禁令。目前，9个核大国可以控制大约14000个核武器，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将城市夷为平地，放射性废物会大面积污染农田，最可怕的危害是诱发核冬天，火和烟雾会导致全球的小冰河期。这一结果使全球粮食体系崩塌，末日般的动荡很可能导致大部分人死亡。霍金表示，我们作为科学家对核武器承担着特殊的责任，因为正是科学家发明了它们，并发现它们的影响比最初预想的更加可怕。霍金表示，就像核武器，人工智能的发展虽然看似非常乐观，但是对于人类会造成很大的威胁。他认为，人工智能肯定会影响到人类未来的生存，甚至带来的威胁要远远超过外星人对于地球的威胁。霍金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够合理的掌控和避免风险，可能就会直接让人工智能把自己置于绝境和死地。人工智能真正的风险不是它本身的恶意，霍金表示，是人工智能的能力让人工智能已经超过了人类设置的目标，人类自然就会陷入困境。霍金对于将科学介绍给更广泛的大众不遗余力，他的著作《时间简史》清晰地解释了时间与黑洞的奥秘，风靡全球，让他成为自爱因斯坦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霍金将他从1976年到1992年撰写的14篇文章收集成一本科普著作《黑洞与婴儿宇宙》，于1993年发行。在书里面，霍金谈到了他的生平，他怎样经历与奋战，以及一些宇宙学理论，特别是黑洞怎么孕育出婴儿宇宙。1997年，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公共电视合作制成了6集电视节目《史蒂芬·霍金的宇宙》。这次在霍金的坚决要求之下，节目内容完全聚焦于说明科学理论。霍金21岁时患上了肌肉萎缩性厕所硬化症，全身瘫痪不能言语，手部只有3根手指可以活动。他近年力主安乐死，主张人们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死。他曾透露，如果觉得已经对世界再没有什么贡献，或者成为挚爱的负担，他会考虑用协助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
We are all time travelers, journeying together into the future. But let us work together to make that future a place we want to visit. Be brave, be determined, overcome the odds. It can be done.
霍金说，我们都是时间里的旅客，我们共同走向未来，我们一起努力，让未来成为我们想要去的地方，勇敢一点。坚定一点， 一定要成功。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感谢收听。
Whenever life gets you down, Mrs. Brown, and things seem hard or tough, and people are stupid, obnoxious or daft, and you feel that you've had quite enough, just remember that you're standing on a planet that's evolving and revolving at 900 miles an hour.That's orbiting at 19 miles a second, so it's reckoned. The sun that is the source of all our power. The sun and you and me and all the stars that we can see are moving at a million miles a day. In an outer spiral arm at 400,000 miles an hour, in a galaxy we call the Milky Way.Galaxy itself contains 500 billion stars. It's 100,000 light years side to side. It bulges in the middle, 6,000 light years thick, but out by us it's just 1,000 light years wide. We're 30,000 light years from galactic central point. We go round every 200 billion years.And our galaxy is only one of billions in this amazing and expanding universe. Expanding and expanding in all of the directions it can whiz. As fast as it can go, at the speed of light, you know. 12 million miles a minute, and that's the fastest speed there is. So remember when you're feeling very small and insecure, how amazingly and lightly is your birth. And pray that there's intelligent life somewhere out in space, cause there's bugger all down here on Earth.
在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法国文化专题节目中，要播出的是文化遗产专栏节目，介绍加兰巴国家公园，还是由安东尼主持。
各位好，加兰巴国家公园位于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在1938年建立，是非洲最早建立的国家公园之一，1980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加兰巴国家公园坐落在尼罗河和扎伊尔河的分水岭上，海拔高度在710到1061米之间，一片辽阔起伏的草原，一块点缀着岛山的远古准平原地区和巨大的低压沼泽，构成了加兰巴国家公园的地形外貌。公园属于热带气候，3到11月是半潮湿的雨季，接着便是漫长的干燥期。加兰巴国家公园是全世界最后一个野生北白犀种群的栖息地。由于公园内偷猎的情况非常严重，它在1996年被列入世界遗产濒危名单。公园还因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非洲象驯养计划而闻名于世。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训练野生动物供游客骑乘。在20世纪80年代，加兰巴国家公园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评估，大约只有15头北白犀存活。之后在80年代中期被列在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上。随后包括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法兰克福动物园协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与当时的扎伊尔政府等，开始致力于保护和修护公园的生态环境。这种努力获得了回报，园区从1992年从濒危动物名单里删除。 但是在1991年时，公园附近的一个小镇被苏丹解放军占领，难民开始向公园周围地区迁移。到1993年，这一地区的人口已经扩大到约5万人。苏丹人民解放军的成员和他前成员的大量涌入，让这个地区出现很多武装装备。这一时期甚至出现食用公园内动物肉的情况。但是加兰巴国家公园内的守卫没有能力对抗全副武装而且训练有素的偷猎者。在1993年到1995年里，他们共发生了121次枪战。非洲水牛和大象在偷猎者的杀害下急剧减少。到了1996年的时候，两只白犀被打死，加兰巴从此又重新被列在世界遗产的濒危名单当中。尽管多方尽了最大努力致力于生态保护，然而已经有人预言北白犀牛将很快灭绝。预言者同时指出，偷猎是灭绝的最直接的原因，因为这个地区政治局势的动荡，偷猎已经很难被阻止，从而导致杀害野生动物的现象屡禁不止。国际社会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给犀牛和其他野生动物提供保护，有些环保主义者建议将犀牛送到肯尼亚做临时的栖息地，但是这种建议已经被否决。部分刚果人将一些西方的环保主义者称为现代的偷猎者，刚果人将保留北白犀牛视作自己民族自尊心的标志，认为其他民族的人没有权利剥夺他们民族的象征。与这种思想相矛盾的是，当地政府比较少的投入保护。在2006年发布的一个并没有被进一步证实的粗略调查显示，鉴于这个地区不断的内乱，自然界的一个亚种将在最近一段时间内灭绝。2005年1月，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批准将5只北白犀牛由加兰巴国家公园移送到肯尼亚，并且加强保育加兰巴，让这些北白犀牛有重回的环境。不过移送还没开始，这5只北白犀牛就已经死亡。2005年8月，地面及空中搜索发现有一只独居的雄犀，并且包含一只成年雄犀和2只成年雌犀的群落。到2008年6月，由于没有再看到它们的踪迹，估计它们已经灭绝。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下面我们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默克尔再次当选为德国的总理，开始艰难的第四个任期。特朗普为什么选中蓬佩奥出任新国务卿，继续引发舆论的关注。俄罗斯拒绝英国关于策划毒杀在英间谍与反对派的指控和最后的通牒，并且威胁说要发出反报复的措施。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霍金去世。受到调查后，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宣布菲律宾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日本紧锣密鼓的研讨安倍晋三和金正恩的会谈。美日韩船和金正恩的会谈各有分工。汪洋无意外当选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法新社报道指出，中国两会报告中显示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数据。两会期间，北京5道口餐厅和酒吧不准同时接待超过10个外国顾客。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要感谢朱莉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